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学习，对于神迹奇事这门课我们有所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题已经进入到第22课了。上一堂第21课我们谈到心灵医治，或所谓的内在医治。那么有关于内在医治、心灵方面的医治呢，我们谈到了几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先讲有关于人的心理，心理学方面对于人的内心有一些解释或是一些探讨。可是呢，心灵的内在医治不完全像社会上的世俗的所谓的心理学的諮商，因为呢，我们比较多的是探讨人的心灵，在人内心的深处，原来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并且呢，神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讲的心灵或内在医治比较多的是有关于心灵的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心灵或内在医治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我们谈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祷告，帮助别人在内心的深处得到圣灵的医治与光照。这不是某一些特定的人，其实每一个健康成熟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来祷告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祷告医治的过程当中，或者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对方的心理状况，包含呢他自己过去成长当中的一些背景。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要明白啊，他们的情绪反应是因为心灵受伤的关系。还有呢，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心灵医治是借着祷告来医治人的心灵，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借着圣灵的光照才能够帮助他。好，那第三方面呢，我们谈到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重点，有三件事要做。第一，祷告。祷告就是先认罪，再次的回复到与神和好的关系。不是说前面的决志悔改祷告是没有功效，那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信主以后跟神的关系不见得保持密切，甚至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个老我还没有完全的死透，或者说这个老我呢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因此呢必须要再做一个祷告，求主赦免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那在这样一个认罪的当中呢，就等于把这个罪的重担再一次的放掉，不要被这个罪所辖制所约束了。好，那么还有呢，第二个就讲到饶恕。常常心灵里面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不饶恕，而这个咒诅或苦毒呢一直在我们里面，那因此我们必须要去饶恕。当我们愿意放下饶恕的时候，这就是能够达到心灵或内在医治的一个情境了。还有第三个，要消除自责，不要让别人的犯的错误成为自己的一个罪债，变成好像整天对自己否定了，而且认为要惩罚自己，因为自己做错事了。那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呢，反而让自己没办法得到释放。这是我们讲到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很多人呢不能够跳脱出来，是因为觉得自己犯错，其实是别人加害在他身上，但是他认为是不是我不够好，或是呢我不够小心。那这一部分呢也是需要医治的一个重点。在最后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跟祷告的连结。因为不管怎么讲，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跟别人对谈，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求告神的圣灵来做光照。也因此在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一对一的形式，或者呢因为性别的关系，我们要两三个人为一个有需要的人来祷告。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求圣灵来带领的。 因此呢，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对付，特别是过去受到伤害的那个症结点，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来面对。而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就是在彼此代祷为他这个做内在医治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他遭遇到的过去的伤害或是他内心里面的苦毒，但这只能摆在祷告当中，而且就在这一次的代祷里面，我们完全交在主的手里，不要把它变成一种讯息，甚至好像听到了一些内幕消息，然后呢去跟外面去传播，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这也不讨神所喜欢的。因为一来让这个被医治的人再次受到伤害，因为你把话传出去了；第二呢，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对于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呢，会感到害怕甚至拒绝，有的甚至会告诉别人说这个内在医治会伤害人的，不要做好，所以反而把事情给弄拧了因此在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当中，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针对这个有需要的人是求圣灵来带领。那么当然在有些时候祷告里面呢，圣灵会提醒我们，或者甚至提醒这个对方要特别对付过去所犯的错，有的呢我们说是隐而未现的罪过去都没有认过的，就在这个当中呢神会提醒的。那么一旦被提醒的话呢，我们就要立刻来彻底的对付，要清楚的认罪，否则的话所谓的属灵生命当中的破口啊，是让魔鬼撒旦有机可乘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不要含糊的大致性的认罪说，哎呀主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是主耶稣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有一些过犯是神特别提醒我们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对付，帮助这个内心需要内在医治的人，让他能够清楚的放下。因为将神所光照的过犯呢，能够完全的对付之下，就能够放下心中的怨恨，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面对的时候，那内心里面的挣扎或是那个不肯饶恕才能够一个一个处理掉。我自己呢也曾经遇到过有一位肢体，他在祷告当中知道他必须先要处理好他跟他的母亲的关系，因为他从小一直觉得他母亲对他不公平，其实也没什么事，但是呢他内心里面就有这个苦毒在里面。那么在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彼此代祷当中呢，他被提醒了，所以呢他认这个罪，嚎啕大哭，回去呢还跟他母亲说道歉的话，说对不起。他的母亲呢也非常的感动，于是两个人抱头痛哭啊。从此以后这个肢体呢跟神的关系也好，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好，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过去总觉得不公平，心里面有一份那个怨气在，但是呢他清楚去面对这个问题，原来就是他从小到大他一直不满意他母亲对于其他兄弟姐妹跟对他的这个态度。好了，那么这就是一种内在的医治，是心灵深处得到了释放，这也是在我们神迹奇事的课题里面我们要谈论的。因为若不是神，若不是圣灵的工作，人没有办法透过心理学或所谓的心理谘商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的。好，这是我们对上一堂课再做一些补充跟复习。那么接下来我们第22课要谈的是神迹奇事与全人医治，也就是说我们讲到的神迹奇事包含了心灵内在的医治，这些呢都属于对整个人的医治，我们不是只有病得到医治，或者只是解决了一个被鬼附的这个现象。因为整体来讲，这些神奇的事情之所以产生，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我们就来看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可以作为一个借镜，从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来看到他是怎样得到全人的医治。这个例子呢是出现在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谈到了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那么她因为有信心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病就得到医治的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他病得到医治，他的心灵的深处也得到医治，他的灵魂也得到救恩。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进行下面的经文查考。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周遭有人或者甚至我们自己有什么身体不舒服或是得到一些病症的时候，我们真是求主来医治。但是呢，我们透过神迹奇事这门课，我们知道神不仅仅要医治我们肉身上面需要，他更是关怀我们全人能够得到医治。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透过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的经文，有关于患血肉妇人得医治的这个例子呢，我们来看主耶稣怎样进行全人医治。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第一个部分是患血肉妇人的处境，他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血肉病呢，是一种妇科的疾病。这个患者呢，他会长期的失血啊，就是因为血肉，所以呢不断的在失血。那么圣经记载这个妇人呢患了血肉有12年，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他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或许有严重的贫血，抵抗力呢也相对会非常的差。那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就知道这个人呢体弱多病，而且病了很久了。这个情境呢，对一些长期卧病在床的人就知道了，这个情境呢是很难过的，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太愿意去承担的，也没有能力承担。好，这是他先前，我们先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情境。然后呢，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他呢这个女人已经看过不少医生了，有病他去看医生的，他是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但是他的病情却是越来越差。当他知道耶稣在附近呢，他就混杂在人群里面，想要偷偷的来接近主耶稣，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不是没有去看病，但是呢每次都是看不好。还有第三个情境是什么呢？按照当时的背景啊，得了血肉症的女人在犹太教当中说是不洁净的啊，这在利未记15章第2节摩西的律法讲很清楚，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够在公开场合出现的，他要被隔离的，因为他会污秽到别人。那么因此呢，这个女人基本上呢她已经被隔离的，只是她这个时候混杂在人群当中，而且呢因为她长期的看医生，圣经上面也说了她的钱呢已经花光了，可以说她是一贫如洗啊。圣经说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没有好，钱花光了，又不能跟人群相处，因为他是不洁净的，要被隔离。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之下，贫病交加，没有朋友，不能跟他来往嘛。甚至我们可以判定他连家庭都没有了，因为家人都要跟他隔绝的，以至于最后他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宗教生活，不洁净的人也不能去敬拜神。总之啊，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所享有的所有的权利。他的痛苦不单是来自于肉体方面，更大的痛苦是因为他被隔绝，被人看不起，甚至呢亲朋好友都远离他了。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患血肉妇人的他的一个处境，非常的艰难。就在这时候，他偷偷的，或者说他没有公开的，因为他是夹杂在众人里面，一旦众人发现他就是那个换血肉的，这可能被打死的，因为他让别人都污秽了嘛啊！因此这个处境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这个换血肉妇人怎么得医治呢？我们从内心来看，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心，尤其是一个病患，他们需要的不单是肉体得到医治，他们还需要重新被别人接纳。这个被隔绝的人，他希望能够再融入在人群里面，或者是被整个社群能够接纳他。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患了血肉症的妇人呢，心里在想，只要一摸主耶稣的衣裳就会得到痊愈，这个想法是他走投无路之后唯一可以去做的，因为没钱了再也没办法看医生了。因为耶稣可以医好很多人，所以他对主耶稣带有很深的这种盼望在里面，他想一摸就好了。结果呢，就在他一摸之下，他身上的疾病就立刻好了。好，我们看到这是肉身上这个血肉病症啊得到医治了。这个女人摸主耶稣的衣裳得到医治的整个过程， 以及他心里面的想法，跟我们中国人讲一般的那种搞迷信的求神拜佛啊，这个求香包啊，挂这个符咒啊，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呢，她一定得要靠近耶稣啊。一个患了12年血肉之疹，被当作是不洁净的女人，要在人群当中挤到主耶稣的身旁，谈何容易啊！甚至是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一旦被发现了，就被拖出去了。而且当时主耶稣正是声名大噪的时候，是众人的焦聚啊，他一旦接近，立刻会被发现的。可是他愿意孤注一掷啊，一定要试过，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在这样子一个风险当中，他努力的千辛万苦的挤到了主的后头。从这当中可见他求医治的决心跟信心，为了要得到医治，这个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他来说这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他努力的来接近耶稣。再来呢，我们看这个患血肉病的女人得到医治之后，她一摸了立刻就好，这神已经医治了，对不对？但是医治之后呢，她不想公开神迹医病的这件事，她想要默默的就走了。可是呢，我们的主却没有放过她，很特别哦。主耶稣要公开的来找出她来，因为主耶稣了解明白这个女人，她除了肉体的病痛需要得到医治之外，还有心灵上面的需要。长久以来这个女人被别人厌弃，又和亲友隔离，现在主耶稣称她为女儿啊，这是一个家庭式的一种接纳，这是多么温暖的感受啊！主耶稣知道这个女儿不单是要医好血肉病，更重要的是要和其他人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所以呢，主耶稣不厌其烦的公开的要把她找出来，要使这一个血肉的妇人能够站在众人面前，以至于呢心灵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病医好了以后，她内心深处还是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说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呢要被关怀的部分。我们的主完全明白这个血肉妇人所遭遇到的难处，所以肉身上面这个血肉这个病呢被医好了，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主更深入的来关心他内心的。因此耶稣就找在众人当中转过来说，谁摸了我的衣服？难道主不知道吗？主当然知道，可是其他人不了解。在圣经当中说啊，这门徒对耶稣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那摸的人太多了，你哪知道是谁啊？但是耶稣清楚知道有这个医治的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呢耶稣周围观看。那这个女人呢，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兢。可是呢他愿意表达了，他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际的情况呢全告诉了耶稣，也等于告诉了所有的人。那么当他这样讲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耶稣让他把这一个内心里面的事情能够公开的，就表示这个事情算过了。因为如果还摆在心里面不能够面对的时候，那个苦毒就会累积起来。现在能够公开讲出来，他就很健康的看待他过去的疾病，或是健康的看待他过去被别人的一种排斥。很多时候所谓的内在医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你能够讲出来，甚至勇敢的去面对他，能够公开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啊。我还是要说，当他愿意正面的健康的来看待我过去受的伤害的话，那就表示我们走过了这个苦毒。不然的话呢，还在躲躲闪闪。为什么要躲呢？因为自觉羞愧嘛，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健康。那这个情况当中，就会一再一再的被这个错误的讯息呢影响我们内心。现在这个女人可以公开的讲给耶稣听，当然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她内心所受到的过去的这种苦毒啊，就完全得到释放。所以这是在心灵里面的， 还有呢，继续我们看到耶稣对他讲的话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不仅仅他的灾病，他的这个血肉的病症呢得到医治，而且他的信救了他，就表示他得到了救恩。同时因为耶稣要他在众人面前表达，所以包含他内心里面原来的那个羞愧，那种被拒绝的伤害也完全得到医治。这就是全人医治啊。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探讨全人医治。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借着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这一位患血肉的妇人并得到医治来作为神迹奇事与全人医治的例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主正是医治这个患血肉的妇人，不仅仅在肉身上他的这个血肉这个病症得到医治，更重要的，耶稣还关心到他与人群之间的人际互动，甚至也关心到了他的灵魂的需要，也就是得到救恩。因此透过这一段经文的查考，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不是只有神迹奇事表面上看到的肉身的这个血肉得到医治而已。好，那么因此呢，我们明白了这个经文，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就会发现圣经的记载是指着当时主耶稣啊正要赶路去一个雅以鲁的家中医治雅以鲁的女儿。这个管会堂的雅以鲁当时求耶稣去医他的女儿是病得快死了，而当耶稣到的时候呢，这个女儿已经死了。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当时是很迫切的，是要赶到雅以鲁的家中呢去医治这个女儿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紧迫，而主呢却仍然给这个患血肉的女人有这样一点时间，有这个机会。主耶稣知道只是医好这个女人身体上的疾病是不够的，一定要按着她独特的处境和需要来帮助她，关怀她。当这个女人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事实上她的这个血肉的源头马上就干了，肉体上立刻就得到医治了。那么因此呢，主耶稣本来可以不要再为她花时间了，因为她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得到医治而已嘛。那么现在病已经得到医治了，问题得到解决了嘛。可是我们看到主却是按着这个妇人的全人需要来关顾他的，不单单关怀他的身体，也关怀他的心灵和他的灵性。主耶稣的医治呢是全人的医治。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果只有肉体上的健康呢，肯定是不足够的，真正的健康应该包含了这个人和周围环境和谐并存，并且和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子才叫做健康。如果单单只有身体状况很好，那叫做体格很好，只有身体的健康不是全人的健康，那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看到了耶稣不仅仅医治了他肉身上面需要，进一步的关心到他在人际在与人相处的问题，因为他长时期的被隔离了，他是血肉的病人啊，他是不洁净的。但现在呢，耶稣要他在公开的场合当中与众人有所互动，耶稣不是要责备他，耶稣要让他在这个机会当中恢复了与群众相处的机会，因为他病好了。所以因为公开的显明他的血肉病好了以后，他就不再是属于那个不洁净的范围了， 也因此呢，当他恢复了洁净的这样一个生活或生命之后呢，但他已经长时期没有跟人相处了，或者被隔离的、被拒绝的。现在呢，借这样一个公开的机会，耶稣要让他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想想看，如果换成是我们长时期的没有办法跟别人来往互动的话，突然间我们接触到人群，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关心到他的需要，不仅仅肉身得到医治，而且呢，在与人互动的关系上面也让他有机会参与。今天医学界也同意啊，健康不是指着没有疾病啊，而是指着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积极的数值，能够自立，能够承受和处理多方面的压力，这才叫做健康。所以医药只是一种医疗或保健，让我们的肉身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环境，但是更好的医疗应该是关心到这精神层面、心理的层面。再晋升的呢，我们的主所做的医治叫全人医治，是关怀到灵命上的、灵性上的。因此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耶稣不仅仅让他有机会参与到人群，他还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接纳他，称他为女儿，并且明白地告诉他，你的信救了你。因此他领受了这个救恩。神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啊，他关心我们整个的人。他医治人的时候，不单可以医治人的身体，也可以医治人的灵性和心灵，这叫做全人的医治。这也是我们这一门课或是这一课的课题所强调的，神迹奇事不仅仅是医好了肉身上面的病症，更重要的应该要显出的神的荣耀之外呢，就是要带来人全人的医治。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外表上面的需要身体健康而已，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里面、从心灵和灵性上面都得到主的医治以及圣灵的同在。所以呢，在我们谈到神迹奇事这门课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的强调，神迹奇事绝对不是只有表征上面，或病得到医治，或是鬼附被赶出去了，或是精神层面的得到了释放。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是我们罪得到了赦免。神迹奇事所带来的就是全人的医治，这是我们这堂课所提出来的。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神迹奇事这门课，我们对于神迹奇事跟全人医治有所探讨。不晓得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对于这样子的事工有什么样的体验，或者你有疑问，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的。欢迎你透过电台所报的地址，或是在网络上留言，或者透过电邮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的交流。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为你